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是2024年令和6年的4月1号，星期一。今天4月1号，我就不在节目里面多说了，我应该会玩一点小游戏了，大家玩一点脸书可以去看看哦。今天这个我们的樱花台，日本大特搜樱花台正式宣告樱花真的开了。对，上个礼拜五，应该是礼拜五宣布的吧，就我上个礼拜五的节目结束之后呢，那一天我就看到它宣布开了。不过开还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花苞嘛，然后开了几朵花。所以其实现在啊，我在录音的现在呢，其实是3月31号星期天，就是你听到节目的前一天啊，像是代代木公园呢也没有整个开，然后还有呢就是像新宿公园哦，基本上也是没开的哦。不过我自己觉得应该很快了哦，因为现在代代木公园可能就是你会看到很零星的几个樱花树，花苞开了几朵花，但是你知道这个几朵花啊到整个满开啊，其实大概超过四五天左右的时间，所以我保守估计应该这个礼拜二礼拜三。你如果有听我上个礼拜的樱花特辑的那两集的话，这些地方呢应该会在下个礼拜就会开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等很久，我自己觉得有一种到底要等多久的感觉。而且你知道东京的天气啊，一直到上个礼拜其实蛮冷的，上个礼拜我还一度想要开暖气，不是一度啊，真的开了。我有跟大家聊到那个下雪结果我们一下下了冰块的故事。所以说呢，这个樱花开就是上个礼拜五嘛，东京的天气呢就是整个放晴哦，然后天气也蛮热的。我现在录音的现在啊，我把应该说我录音开始之前啦，录音的时候我不能这么做哦，因为会吵到人，也会被外面的人吵到啦。我今天录音之前呢，我就久违的把我房间的窗户打开，感受一下外面的空气跟阳光吹进房间的感觉，真的是蛮好的耶。一整个冬天我的窗户应该是没有开过，日本人的冬天好像就是这样子哦，因为真的有点冷，所以你那个窗户哦本身啊应该是有蛮强的隔热效果啦，因为如果不隔热效果基本上你在里面待不下去哦，你没有办法隔热好，那个暖气开了也会跑出去，所以窗户啊窗帘啊还有整个房子啊，日本那个断热性都还蛮强的。那当然我窗户就不敢打开，所以今天这个开窗的那种感觉就觉得有一种哇，春天好像终于要来了。我到了3月31号然后才在感叹说春天好像终于要来了，也好啦，4月开樱花嘛，这个即将开学的日子也要到了。然后呢今天呢我有就是一样联络事项，怎么每个礼拜都有联络事项，这个日本它是说满一年了嘛，其实我去年年底就开始有各式各样的调整，那也是一样的依序的继续要调整下去。我的目标就是日本它说这个节目我应该要随着我的生活状态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的关系必须要慢慢的维持调整啦，这也是我最近学习的一课。你看好像我一开始在做日本大特搜的时候呢，我就说日更来个30集然后50集哦。以前我的个性啊，我可能会觉得说没有办法日更还是这节目就不做了呢，因为一开始就是日更哦。但是你知道人还是要从各式各样的事情上面学会东西。我现在的心态比较像是去年这样一路调整，七根跟不了我们来跟五根，五根跟不了我们来跟三根。我还是希望这一个节目可以持续陪伴着大家，我也不想要就是把自己逼到最后跟不出来。日本大特搜呢我们要开始就是有季中休息了，我们从开播的第一集到现在啊，今天这第几集啊，今天这279集哦，这279集节目呢我们其实中间是从来没有断更过，从来没有断更过。我知道很多 Podcast 节目比方说过年啊或者是在一些比较大的日子的时候可能会比方说一周没有更哦。那一周没有更其实如果以周更来讲就是一集，那如果两周没有更那可能就两集。所以我想应该还是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要来做，因为呢我总不可能永远这样子就是每周都不停的这样子一路更下去哦。所以我就从大概从去年年底开始一直在思考说我要怎么去帮这个节目做一个长久的规划，你总是要去思考永续发展嘛，对不对？包括就是说如果现在是三更，如果之后呢我有其他的工作越来越忙的时候是不是有机会降成两更，那两更的话要怎么做呢？这其实都是一个我一直在想说如何让这个节目可以继续长久的做下去的一个方法。那我现在接下来的打算呢就是我要开始有季中休息哦， 季中休息呢，其实蛮日式的做法啦，所以我觉得在日本大赛周里面做也是蛮适合的哦。日本的其实季中休息通常就是会分春夏秋冬，你看日剧就知道了，日剧通常呢会有十集左右的节目，那十集左右的节目的话呢，十集的日剧其实就是十周嘛，那十周完了之后呢，你看一年有52周，52除以4是13周，所以一季理论上应该要有13周左右的时间，但是他们只播了10集的日剧，为什么？因为剩下的3周呢，其实就他们的休息时间啦。他们等于说会有两个 team 在做这件事情，一个 team 呢在做随时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 team 呢在做特别篇。那特别篇呢，就是10周完了之后的那个2-3周的季中休息，就是上各个节目特别篇的时候哦。那当然啦，我应该是没有什么能力跟大家还做特别篇哦，应该是不会做特别篇啦，目前做不来哦。我现在一个人管2个节目，而且还有新企划哦，新企划慢慢会出现哦。所以我就打算要来做这个所谓的季中休息哦。那季中休息的话呢，就是一年嘛，就拆成四季哦，就四季的班表，春夏秋冬。然后呢，我现在这个时间做有点小尴尬哦，这有点小尴尬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今年的旅行计划基本上都已经定的差不多了，就是比较长的旅行，那短的2天3天或是日本国内出差那个不算，就是比较长的旅行，就是会超过1周的，基本上我都已经定的差不多了。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呢，因为如果要做季中休息，我总希望它春夏秋冬能够稍微平均一点点嘛齁。那休息的时间我又希望能够刚好搭上我出去旅行的时间。因为以过去我在做日本大特搜的经验来说，我通常如果出去旅行的话，大家还是会听到节目，然后你就会听到我在节目里面说我现在大概在哪里旅行。但是呢，我就不在日本齁，所以我觉得在我出去旅行的时候休息应该是对于日本大特搜的节目来讲最适合的时间点，因为反正我那个时候也不在，所以我分享的东西都会是预录的，那既然要预录的话，那我不如就拿那一个时间来做季中休息。那这样子的处理的话呢，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比较轻松的地方是，因为现在每一次啊，我只要稍微有长一点点的旅行哦，我就必须要有非常长时间的备档，所以搞得我就是每次只要出去之前，我待在东京可能会有2个礼拜的时间，我几乎是不眠不休，没有办法睡觉。我觉得这样子长久下去也不是健康的方式哦。所以我觉得反正综合各式各样我的想法，我觉得我们就来做日本的这种节目的季中休息的做法吧。那这个季中休息呢，我打算呢会从就是我们的第一季，其实非常久对不对，从去年1月11号一直到现在，我们从来没有放过假。我们的第一次放假呢，我们会在4月17号开始我们的第一次的季中休息。也就是说，你今天到这一集节目是279回齁，我们的这一季会一直到第285回，也就是4月15号的那一天，我们这一季呢会稍微的告一段落齁。但是我在标题上面我不会换季，我编号会继续编下去。我觉得这样子其实是比较好的啦，因为那个还换季，然后每一季几集，我觉得要记太多数字了，我觉得我最后脑袋一定会记不下来。所以说我们的这一季呢就是长久的齁，从第一集开播以来从来没有停播过的第一季，我们会在4月15号285集我们会做一个短暂的休息。然后我们这次的休息时间呢会休大概是2个多礼拜的时间齁。我们285集的这一个休息呢会休息到5月初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我们的春季班表。春季班表讲的好像在坐飞机齁。对，春季齁，你看春天我们5月才开始，是不是有点晚啊，那个时候已经其实是梅雨季节的春天了，对不对？那春季班表呢，我目前的计划呢大概会从5月初开始齁，会连续有9周的节目，这个9周呢会一直到7月初的时间，然后7月的时候呢会有再一次的季中休息齁，一样的会休息2到3个礼拜左右的时间，然后会有夏季班表，然后夏季班表的这一次呢会比较短一点点齁，我们的夏季是7月8月齁，目前规划可能只有5周的时间，原因是因为呢我已经有规划一趟旅行要去曼谷看 Summer Sonic。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你看 YOASOB 还特地派过去曼谷参加 Summer Sony， 果然是要派最强的人出国、哦、去看看日本的这些歌手在海外的表现怎么样、哦、所以这次的季中休息呢我会稍微短一点，可能只有2周吧、哦、然后9月呢我们就会开始我们的秋季的班表、哦、那秋季呢一样会有9周，然后一样的接下来我会再有一个休息2到3周的时间，然后再来冬季班表，就是一个好像自己在开飞机，先把班表稍微给定下来齁。那这件事情呢， 我也是一样的，我做这个节目开始就是一种学习啦，我都会提早两个礼拜开始慢慢的跟大家说，而不是忽然说了明天就要发生，没有。我们这一季呢，我们还会继续更新到4月15号的第285集，然后我们第一次放假啦。我第一次放假了，我第一次放假。那旅途那边的话，我会在旅途那边公告哦，这个我要怎么去调整这样子的事情哦。那旅途那边我基本上我是有别的想法的哦，这个另外再说，因为毕竟呢，我出去的时候等于我人就在旅行途中了嘛。我一直在想说，我如果在旅行途中能够录音有多好，但是日本大热搜旅行途中我觉得不太适合录音，因为我人就不在日本，然后我在一个日本之外的地方录音录日本大热搜。如果是访谈可以啦，但是如果是一个人的节目，我自己觉得是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适合。但是旅途那边我觉得好像可以来挑战一下，就人离开的时候一样可以录音。不过那个部分我们旅途那边再来聊。好的，这个是我们日本大特搜的这个算是联络事项。日本人他们每次都讲联络事项，我觉得还蛮有趣，我们以后都用联络事项这一个词汇吧。好的，今天呢我们要来继续我们的一日东京。哇，我们这一日东京呢，其实上一次出来之后呢已经两周了，大受好评啊。今天我要来记录一段我去麻布台之秋的一日东京。讲到麻布台之秋啊，我想大家应该不陌生哦。从去年11月开幕的这一个麻布台之秋的深 JP 塔哦，这个开好了之后啊，它目前呢基本上哦，这个标高325公尺，算是日本最高的一栋楼。那在这之前呢，应该很多人如果要来日本去看这种比方说摩天楼啦，或者是什么塔哦，可以去挑高看整个东京景色的地方呢，最夯的应该都还是 Shibuya Sky 哦，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去过了吧。但是呢，这个 Shibuya Sky 呢是在2019年疫情之前就已经有的哦。我那时候没有去麻布台之秋呢，这个11月开幕之后我也没有去哦。我一直到这个上个礼拜啊，3月我才想说去走走吧。我真的觉得还好我有去走走，因为他从4月18号之后开始，他就规定哦，只有你必须要在上面有用餐啊，或是办公室的租户啊，你才能够去免费使用他的观景台哦。好，我来稍微聊一下我那天的行程好了。其实我那天中午呢本来是在六本木那边吃饭，我就反正有点事情在六本木要处理哦。吃了个饭之后呢，我就想说去麻布台之秋。那个时候我其实有两个选择啦，一个我有点在想说走到六本木一丁目然后再走过去，其实走得到的，但后来想说好像蛮远的，所以我后来呢我就从六本木那边搭了一站，就是日比谷线哦，然后直接到神保町去哦。神保町这一站啊，在以前呢我对它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通常我会到神保町都是因为要去拍东京铁塔哦。有时候呢我会坐大江户线哦到赤羽桥哦，然后从赤羽桥呢就一路走到东京铁塔那边去。那有时候呢我如果想要去看芝公园北边那边的话，我就会从神谷町那边下车哦。所以神谷町对我来讲最大的印象都还是东京铁塔，所以我就想说到那个地方走出来，因为它直通嘛，我就想要来感受一下这一个直通的体验哦。我就特地从神谷町那边然后要去体验我第一次走进麻布台之秋的感觉。在神谷町那一站呢，连接麻布台之秋那边，它其实应该默默的已经施工很久了，只是以前大家不知道，因为神谷町车站的施工应该已经是过去这几年哦。每次在那边转车你会觉得蛮阿杂的地方，因为那一站本身也不小哦，其实算是一个蛮大的一站哦。然后你就会看到那边有一个打开来，就整个开出来就有一个门走进去，你就可以到麻布台之秋。只是麻布台之秋我走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一个大迷路，因为从那个车站走出来我直接走上去，我想说到底哪里可以去拍那个塔，但是呢我就只有看到吃东西的地方，我就沿着这个吃东西的地方就慢慢找哦。那边有一个很大的food court，那个food court里面啊算是蛮完整的哦。而且那个选店呢，我自己觉得说可能可以跟日比谷之秋，是叫日比谷之秋吗？日比谷那边也有一个，也是有点类似，我觉得有点像啊，就日比谷的咪烫，日比谷咪烫那边的那种选店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还蛮接近，像 Kite 那个选店也选的蛮好的。现在这些啊比较大型的复合商店在开的那种商店街，真的都是比选店，真的是比选店啊。如果你还没有喝到那个阿拉比卡的话，可以去那边喝，那边也有，我记得好像有两家阿拉比卡， 但是好像阿拉比卡都在曼谷喝的，所以反而在日本喝阿拉比卡没有那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了。好的，所以说从那边呢，我自己还蛮舒服，也推荐大家走的哦。就是呢，你不见得要直接走到那一个看东京铁塔那个高楼的地方，你可以在那边散步走走，因为那边一整片啊，我自己走起来啊，有点像是一个大型的造镇的区块。日本他们通常在这种东京的市区呢，如果有一整片的再开发，他们所谓的再开发就是我们台湾一般在讲的都更，整片都更出来的时候，我总觉得他们蛮厉害的，就是虽然寸土寸金，但是他们新的那种建筑物一定会让你感觉是比较舒服比较开阔的。所以你走在麻布台之丘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一方面会觉得说，哇，在东京市区这边用那么大块的一片土地在底下给大家走，这样是可以的吗？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想说，哇，真好啊，能够在那么精华的地方哦，能够这样走走哦。所以你就可以从车站那边一路走出来。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你走在如果没有下雨，因为我那天去天气蛮好的，我就走在外面这样子一路走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说，哇，左边有一个名牌店哦，什么爱马仕啊、Coach、Prada 都是路面店，所以路面店。它本身是那种卖名牌，然后又把那种名牌融入在整个建筑物当中。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买那种很贵的名牌的人，但是看到这种名牌这种坐落在这旁边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挺好的，就让我有点想到在六本木之丘他们那边也是有一整排的路面店嘛。那整排的路面店呢，就是在冬天的时候打上圣诞节的那种光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路面店好想走进去逛逛看。我觉得麻布台之丘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我去的时候是白天，晚上感觉应该是蛮漂亮的，尤其如果是圣诞市集的话，那个旁边那种名牌店改在那里，你会有一种错觉，在是说到底我现在在逛的是一个百货公司的 mall 呢，还是我现在其实在逛的是一个很自然而成的一个小小的造镇呢？因为那种造镇呢，有没有机会小小的造成呢？你如果去过像自由之丘那种地方，你就会知道说自由之丘那个走起来很舒服，你要说它是造镇好像也是造镇，但是你说好像是很多店家自然而然而成的好像也有一点哦。但是麻布台之丘毕竟啊，它就是一个自己的建筑物哦，所以说它包括饭店啊，那边有那种最贵的饭店加努，好想找机会去看看。因为阿曼那种所谓的营造自己的世界观的饭店，他加努呢又是阿曼在更上一层的饭店，就是更高级的一个品牌在这边开，所以你就知道所有东京最贵的东西都在麻布台之丘马上一起出现，连那个 Edition 都在附近。好啦，我们就这样子走走走走走，我就终于找到了这一个观景台的地方。哇，真的是不好找欸，我不知道大家平常是怎么找的，毕竟呢就是很多建筑物你要去看那一个图，你才能够慢慢的去走出那一个建筑物来。但是你知道我这个一日东京系列就是我平常散步的系列，我不太会去真的做很多功课啦，我大概就跟日本人一样齁，到了再说齁。所以走到那一个观景台的时候呢，我就按了那一个电梯就上去了齁。上到这个33楼的观景台的地方啊，其实出来的时候是看到几个咖啡厅跟吧，我就在想说哇哇，这个吧其实很不错欸，我还有一点点想进去里面喝杯咖啡齁。不过我就看着人潮全部都往外面的一个所谓的大阶梯的地方去走，我就走到那一个大阶梯的地方，我终于感受到为什么大家都说东京铁塔来这边看会有一种哇、wow、的感觉，而且大家拍出来的东京铁塔都长一样，但是大家都要来拍一张，真的就是这样。它是用一整面的落地窗，而且那个落地窗之高哦，10米高有吧，因为它有一个大阶梯嘛，所以等于你整个阶梯上去的那个高度就是那个33层楼的高度。你走进去，你不管从哪一个角度，你往东京铁塔的方向去看，你都会看到东京铁塔在那个观景的那个落地窗的地方出现。然后旁边呢还放了一个大阶梯，很可惜我去的时候那个大阶梯没有开，因为被包场。听说大阶梯上面还有一个酒吧的那种吧台哦，也是呢人非常多，大家都在那边买咖啡。然后那个大阶梯应该是可以坐在那个地方看看景色的，哇，那看景色感觉很棒欸。我其实第一个想到的还不是看景色，我在第一个想到的是说，我要是有任何人可以在这个大阶梯这边办一个哇付费的公开讲座，应该蛮爽的。忽然心中有一个，我们什么时候大咪可以办在麻布台之丘的大阶段哦？大阶段就那个阶梯哦，真的是太舒服了哦。你知道那个大阶梯上去，你不管是在哪一层楼，有点像在看电影的感觉，面对着外面，但是面对外面的地方并不是一个投影的电影荧幕，而是一整片的落地窗，让你看着东京的景色跟东京铁塔。哇， 你知道我那一瞬间终于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要来了，还好我有来。因为你知道我后来才知道啊，就是我去的时候是三月，应该是第二周还是第三周吧，就是我在录第一次一日东京的时候，差不多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了。3月28号他就公布说4月18号之后就不能够上去了，你必须要是里面的员工或是在那边吃东西啊，那里面的餐厅你才能上去。欸，我自己都有点在想，在10月18号之前我要不要去晚上那边拍一次晚上的东京铁塔看看，因为我这次去只有白天嘛，所以没有看到晚上的东京铁塔。晚上东京铁塔应该也是蛮不错的才是哦。这个不知道欸，我现在的感觉大概是这样哦，不知道大家去过了没哦。我觉得那一天的散步的感觉蛮不错的，而且我上去看完那一个观景塔，天气很好嘛，然后我就下来。那下来那边当然大家都可以走哦，我就看到旁边有一个好大的建筑物啊，叫做林友会。那个建筑物啊，感觉很像那种外星人盖的建筑物，所以我就查了一下，我才发现哇，还真的蛮多人看到那个建筑物很特别就去看哦，尤其很多那种外国人，那种白人、欧美人士来东京玩，看到建筑物就想去看哦，然后那边有导览哦。不过呢，因为那好像是一个宗教的组织，我自己对于宗教组织是有一点点，就是你知道，就是敬而远之啦，所以我就没有过去了。挺有趣的地方是，它麻布台之丘就是沿着这个林友会一个很特别的建筑这样盖过去，然后它也没有办法去遮住它，因为真的遮不住。然后那它旁边也有那种饭店啊什么的哦。而且你知道，因为那一条路是很特别的哦，那一条樱麻通啊，就是你从那个神谷町出来往麻布台之丘这样上去走的那一条路啊，那个应该是蛮特别的渠道，因为它一方面呢是这种公开道路，但是它里面呢又有一部分你会觉得说，欸，好像是这整个建筑一体成型的，因为它除了购物中心之外，它也有房子，也有盖建筑物，然后我猜它有那种只租不卖的建筑，然后也有那种饭店嘛，我刚刚讲到的，所以你在那边就会觉得这边像是一个很小的区块，然后旁边又是麻布小学校，哇，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厉害的地方呢？然后旁边又有大仓，又有虎之门之丘，我现在就觉得说这一个区块就是六本木一丁目的这一区啊，接下来应该也算是蛮不得了的地方哦。如果说有住阿帕，对，那附近有一些饭店，感觉在那边的饭店然后就在这个街区逛一天，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好啦，这个是我的一日东京去麻布台之丘。7月18号之前呢，你可以免费的上去33楼的观景台看东京铁塔，但之后就不行了。所以假设呢你最近要来东京看樱花的话，好好赶快把握机会哦，这个4月18号。好啦，这个4月1号齁，明天4月2号，如果你有参加我们的限定特搜在新宿的话，我们就新宿见咯。这个礼拜我还蛮忙的。135有日本大特搜，然后24呢有在新宿的限定特搜。然后我们4月15号开始齁，我们会有一个季中休息。刚好那季中休息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台北办活动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timing 啦。好的，喜欢这期节目不用了，帮一下五星好评，也追踪我脸书和 IG。 我们135日本大特搜礼拜六有旅途，上个礼拜六的旅途也上线了，还没有听的话赶快去听哦。我们下集节目见咯，拜拜。